是这样的，就是有个师兄在这个群里发了这样一段话，佛性就是我们能够起知觉的性能，就是知冷知暖、阴晴知饱知痛知痒的那个性能，你要时时保护它。就是我想问的是，佛性就是那个知吗？是不是？知道之后就觉到它，而且不去执着它。就是要如果是保护的话，是不是要时时照见那个它，照见那个觉？
你现在修多少座了？你先跟我说说你的基本情况，我们先
我
看
现
看。
在是100座以内。
哦，你完全是意识揣度我们的佛性，我们本具佛性，但是你意识心去揣度，肯定是揣摩错了，肯定是不对的，再接着说。我们的自性不在知和不知里，不是你能想明白的。
那就是我们要时时保护的那个东西，就是我
那你
还
得
没。
认识啊，你得认识它呀，你不认识它，你不会保护。保护什么呀？没个东西可保。哎。
那这个凛然一觉，就是我还没有觉察到那个觉，是不是这样？
不是觉察到的，而是意识心断绝，觉思虑，觉言语。你想想，就是你的意识，你的意识心已经停止了分别、执取，都停止了，就这还不行，还要能所顿断。所以你不是知吗？那知都那就是我知，那有我就有我知，那这不是能舍吗？有个我能知的，还有一个我被知的啊！我知的什么？知的那个佛性，告诉你一开始就是说我们这个无始无明，最开始就是这样打妄想打出来的。
就是我还可能是功夫还不到，还。
而且我们说的这个自性啊，它和功夫还没有关系，和你这个人，就是说和你这个目前的这个色身和这个外边的境界，和功夫做的有多高都没关系。你看看这个妙我法妙难思，就是觉得佛说的灵妙无比，但是我怎么都思索不清楚啊，这个不在思维里，你怎么能思索清楚啊？越思虑越跟你说越是加劲儿的那个缠缚，是放下，我们说的是放下，
就是说，它不在于贪。
贪。怎么又说到贪了？我又不知道了。
贪是参悟的那个参，它不在于贪。
不参不得，就是说，那过去那个古禅师，他们都是参呐，就是欲究竟意义上会，欲究竟意义上参。哎，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一直参，他就变成了一个话头了。这个自性是什么呀？哎，这个念佛的是谁啊？他一直缠，就像你说的，哎呀，我说的都不对，那这咋回事啊？到底是什么呀？他起疑情了，过去就这一个疑情真的起来的时候，笼罩全身，可能会参二三十年，哎，不得其门的，就是不得，就是不得其入的也比比皆是，还是说悟道的人少。或者我们说是参究，参究弄不清，一直在那参究，心里边这个疑，可能在修心中心的这个过程中一直有， 一直到最后，当然我们就说走的这条路，就是我们心中心走的这个修行的路，它不是那样的，它是坐上心念耳闻，坐下观照。当你这个疑心一起的时候，停，你不是，就是说不是你能想明白的吧，你就停，不要这样打妄想。这就是说我们坐下是讲观照啊，观照，不要当，不要跟着那个疑情跑，对，不要跟着那个东西跑，叫它停下来，不思虑，思虑不清楚吗？
那有的师兄会说，就是我看到那个念头啦，我看到那个念头，我不理
他，看到不跟着跑，不是，这是用功啊。
那他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在看到这个，也是在看到呀？也
是
啊，
那不是我的眼睛看到了，你心里边的念头出来，你这不是眼睛看到了，但是你就知觉得，哎呀，我看到念头了。
嗯，
这个
是觉察
到，
是觉察到念头了。
哎，对对，觉察到念头了，
觉察到念头了。那个就是说，那个这个觉就是我们的本来吗？
嗯，不能的，不，你这个觉都是有形象的啦，有样的啦。我们说的，我们的本觉是不在能所里，嗯，不是我有个能觉，还有一个所觉，嗯，我能觉，还有一个所觉，这是相对而讲的这个觉，已经不是我们的本来，嗯，不是。
那这个。断的功夫
是让我们歇下，断是让我们心歇下来。哎，昨天晚上大手印你没有听吗？
嗯，昨天没有听。
你看，我都看好多师兄弟，他一说话我就听出来，他肯定都没有跟上啊、嗯。就是说这个用功方法还没有掌握住，很重要的。他没掌握住，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你打坐，你不打坐的时候，你没有修行的时候，你没有开始学佛的时候，你那个念头可以说打得满天飞，那就是密布，如雨那个乌云密布啊，都到那个程度，但是你也不知道。通过你修行，你打坐，你能看到了你这个心念的起起念念，我们才有办法下手。嗯，
是的，现在好像能看到我的念头了。
当然是呀、
啊，但是它还留远，一旦事情出现，就是截不断的那种感觉。有的时候事情来了，真是就
跟着跑，
还是跟着跑，
而且跑的劲儿比你截的劲儿还大。
啊，知道不结，然后就结，嗯，还是不行，就是很多次，他又起来了，还是得结，就知道他结，但是那个力量就是结不动，就是结，就是
你这个要长期的，要久久的，要直到用功方法的时候，你当然用错功，当然不行了，啊，
嗯，
就说一个是我们来了这个念头，我不讨厌他。我不烦气他，对吧？我要如果讨厌，我就会压死他。我认为他不好，不让他出来，这是一条死路，哎，不能见性。还有一条，哎，我今天起这个念，这个事儿我以前没想出来，我这会儿想起来，真好，又跟着跑了，跟着这个念头跑了。哎，是我们说念头起来了，我首先说看见了，哎，然后。嗯，对于这个念头不起好与不好的念，然这个时候你才有办法知道不离禅。嗯，好跟着跑了，不好我就想去掉它。这是两条歧路，就是错路啊，就是说跟着跑也不行，压死它不让它起也不行，这是两条歧路啊，一个三一个资啊。但是分歧就是跟我们见性这条路是背道的，我们怎么办呀？发现了 不分别他好坏，随他去，就是说不理他。这是我们的用功方法。说什么见性啊，现在的乌云密布，根本就烦恼出众的妄想还扶不住了，更别说那个什么见性的事了。
是的。
我们首先就是先做这个功夫，就是说粗重的，比如说我们说坐上，说是念头，刚才说过了，坐上培养的定力，就是说我们打坐增加定力，直到这些念头都是虚幻的，但是我就没办法了啊，没有办法，就是打坐培养定力，明明知道它是虚幻的，但是就想跟它跑，而且跑的力量比我们斥咒的力量还要大，这就是说我们五阴炽盛嘛，扶不住这个粗重的烦恼。那这个在坐上看到了，我刚才说过了，怎么办？坐下，然后在坐上有一定的定力了，你会发现坐下遇事的时候也跟着跑，也跟着跑。那这个时候就是要警觉，不随着境界转。这个警戒就是你对景的时候，做事的时候，你不要起这个作意的起这个这个好那个不好，不要在那检责。检责如果说第一念分别好坏了，那后边就该我取我舍了，是吧？
对，
那这个时候就要靠你自己了，靠你自己了。
是的，
断，这是我们心中心说的坐下的用功方法，不跟着，不随着这个境界转。那应该是佛菩萨的是万法平等，应一切缘而无所住。我们不是呀，我们是对景马上起念好坏，好利益我的我去干，不利益我的我就肯定不想干了，跟我没有利的利益人家的，我心里就不平衡，马上就有事了，就要有取舍。一有取舍就落于就有因有果了，你取舍了，你的行动付出去了，那不就是有因有果了？
是，
那你就要受报呀，你自心做的呀，自心受，那就是这回事。所以我们应该学习佛菩萨啊，万法平等，说所有的一切法，所有的一切境界，我们都可以视为那个应缘而无所住。一个是我们不攀缘，再一个是我们要应缘，有了事儿不怕。在应缘的时候不去分别，不做这个好坏，分别取舍，不干这件事儿。这个是我们的正途，我们心中心大概三五百座吧，我觉得才有一定的力量。你现在说我们的自心，就说我们的自信，我们只是理论层面上知道，还没有办法就是暗合气入会意，我们现在可能还有点这前头的烦恼一大堆，我这儿心里都那个什么平，就是收拾不住呢。现在是目前情况就是这样，当然也有个别的私心地例外啊，也有。我做的坐下的功夫你听懂了没有？
我能听懂一些，就是不去分别。不去分别，然后呢就是只是
应缘而思嘛，应缘而做，
应缘而做。其实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因为孩子这个工作的事情，这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分别取舍，所以说呢就是在这里才有了烦恼，是有了这些一个个的念头，有了取舍。就您真的就是说到了我的这个问题，是吧？就说其实我也在这想着问题的时候，就是当我们的心有了二的时候，有了分别的时候，真的就烦恼就来了。其实有一的时候 好像就不会有烦恼，就是什么都，就是真的是这样的，也不会有这个念头。
所以我们现在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不着相，什么是我们的自信光明，什么是我们能安住本位。现在我们是这么说，但是没有体验，往这个方向努力，它是这样子。嗯嗯，你像佛菩萨，它是万法平等，它可以应一切缘而起妙用，它是不住的，它是无住的呀，对吧？他那个地方比你心里边清楚的多，他可以了知一切，你想他可以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都不会错乱这个因果，他不会，他就是如是因得如是果，就是他很能，就是他能什么善巧的这样子，就是善分别而那个什么没有其，就是不像我们样了，要利益我啊，善分别他而无助，他的第六识是这样的，就是说他这个功能和我们派就是我们的第六识一分别跟着就是取舍，好我就要，不好我就不要。可是我佛菩萨也可以用这个心，它是灵妙的嘛，它可以善分别。与一切事上善分别而不足，他那是没有我的呀。
嗯，
他说这一点就不一样，你一分别，落一分别就有取舍，念念相信就没法收拾了啊，就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们就说遇事的时候就应缘，
是的，是的，是自己有个分别。
分别就执着上了，一执着就甩不掉了。
嗯，是的，
对，
是的，
就是这样。
嗯，
我们说坐相是这么有功的。
嗯嗯，那个就是说这个应缘，就是活菩萨的这个应缘，它还是有一个，就是趋向于度化和善的这一方面。
不是。这是你理解的，他那是没事儿。菩萨是这样子，菩萨是利益大众，举有情，我要利益大家，忘我的利益大家，这是佛菩萨是这么想的，他的愿力是这样的。可是在说那什么事儿都没有，
这个就是说这个利益大家是一个愿力的作用，而不是本性的这个取舍的作用，是这样吗？
本性哪有取舍呀，哪有啊，它是应缘而现呀。这个就不好理解了。
老师他可能还是不太理解怎么应缘。
那他咋知道啊，他那一定是你能够豁开正眼了，我就是能够明白我们的自性本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了，他才会知道，他现在咋会知道啊？知道不了，光会说和应缘，应而无所住，都会说不着相，一念不生了了，都会说这个词，但是。不能弃入，相视，这就是好的师兄弟可能会相视，还总是觉得有为嘛，那你现在就这样嘛，先这样坐着，就是我们先令举，先那个坐下观照，坐上心念耳闻，先这样坐着，
好的，好的。
关于你这个修行上的细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我们刚师兄弟都是以为，哎呀我拿来我把祖师开示我都能记下来，我印象很深刻是吗？那这个都是理论层面的，我们说修行是切实和你的自心挂钩，你自心，你现在目前是个什么情况，我们说的是修心。很多师兄弟打了1000多座了，他不知道什么叫心，他也不知道什么叫性，你这个有点欠缺啊， 最基本的你是要知道的。嗯，
我现在还是就说还是需要继续打坐，然后坐下观照，立断。
先这么练着嘛。那我们刚才说的什么叫心，你知道不知道呀？我不知道。就是我们佛法里边说的这个心，讲的心和性，什么是心，什么是性，现在心里清楚不清楚呢？
嗯，不是很清晰，应该是。
我们说那个你会去建议你去看看祖师的略论明心见性。我们在这儿稍微说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意境啊，这个意境对境生心所起的念头而形成的妄想啊，这个妄念啊，这些推理判断，你对境生心了，比如这件东西，这个金子我认为是好的，我认为是宝贝，我认为是无上的好等等，这些概念在你心里边，你见过这个金子，你了解它了，对你有多好，在这个心里边就留下了一个影子，这个影子就是再见到金子你都认为是好的，这个就有痕迹，有这个影子。我们把这些眼对色，所眼根对这个东西啊，一对的时候，眼根对这个色尘一对的时候起了一个识，就是这个给他一个认识，这个金子特别好，这个无上好，这个对我太好了，这个太有用，这些东西牢牢的就是形成了一个影子呀，形成了一个痕迹啊，落在了你的八识田里，就是你这个好，这是第六识分别出来的啊，这个马上第七识就认为啊，第六识给我传过来了，他认定这个好，这个是金子啊，这个对人有好处，对我自己好，这个不能忘记啊，这个印象，这个痕迹，这个影子啊，这个第七识就把这个东西放到藏到第八识里去了，就我这有东西。从第六识那儿得到以后这个信息，然后第七识就干了一件，赶紧收藏起来放到第八识里吧。那八识里边像这样的概念思想等等，这些它很多很多，无量多无量多，很多非常多对这个四的执着所留下的这个影子，这个思想念头概念，这些好的坏的等等，这些我们总括为心。这个性是我们能够升起这一切妄念升起一切万事万物的这个本源，本来就有的这个本源，能生万法的这个本源，这个本源就是我们的自性。这是最简单，我们就简单说，你就大概有一个印象，你回去以后再去看看那个略论明心见性。
我还没看完。
那你没看完，我觉得你应该看到这儿了，明心见性之意义。看，再去看。
好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平时就要小心啊，你起心动念了，你起了念头，你那个念头是念念相续的呀，你知道吧？对一个事情，这个事儿你感觉到对你有极大的利益，你就要贪起它，你这个念头起了不算完，不是光认为它好就完了，后边还有取舍，那这个东西起了念了以后，它是念念相续的呀，一个一个念头，一个接一个念头，你就挖空心思的想，这个怎么能得到它？怎么对我有利？我越想这个事儿，我不得到不行。你想，这个就形成了妄想了，妄想是说的在我们心里边挥之不去的那个想，一直在那儿梗在心里，那不就成了妄想了？那个就比妄念难去了呀。
是的，
嗯嗯，一开始可能移动心好不好取舍，哎呀，那你不是一下子就能取得到的呀，舍得到，大家都认为好，这个世界上人，比如黄金，国家跟国家还争呢，对吧？个人和个人，就是自己家自己五亲，就是我们的这个姻亲还是互相争夺了，所以这个东西它。都是人呐、啊，都是有这种欲望的啊、嗯。那这个你就要用手段了，用智谋了，用计谋了，嗯，或者更什么，拉帮结伙，或者又什么呀，接死党是吧？我们共守同盟干这件事儿，干成功了，我们六六怎么分成怎么样，对吧？那这个你那就是需要用计谋啊啊。这个就越来弄得这个事儿越大了，这个世界整个你看到欲望的世界，整个人群都是大家都想着这个利益没法那个均分啊，都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己私利啊，一己私欲啊，他都这样啊，嗯，所以这就会形成。哎呀，就陷进去了，就烦恼非常大，也可能就为了那一车金子能死不到多少人，嗯，那都打成这样，金子没有弄到手，弄得一片厮杀，而且有时候把命都丧失了，还不知道呢，啊，就说我们众生啊，哎呀，为了这个色身。为了这个我付出了无数，就是无穷无尽的这种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下了血本了，付出了最大的努力能够获得我相应的这些利益，就这还觉得有钱了呀，日子也没过好呀，关键是。这个利益多了，就占了多分的时候，他也很烦恼啊。所以这个烦恼啊，他根本不在意，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啊，你能获得了多了，你就快乐。我不是这样的，是我们心不着相，才能可能超越这个烦恼，能够把这个烦恼歇下来，这才是学佛，就是修心嘛。怎么样能够不粘着？这个并不在于我住的房子大小，大了我就是比那个住的房小的那个什么呀快乐多，根本不是这回事，不是我们想的这样。
魏老师刚才说的我都听明白了，那就说。没有钱的他看见钱看见金子他要去争要去夺，哎呀，一念接一念的想方设法用尽绞尽脑汁用尽一些计谋去索取，那么有钱以后呢，我们修行人也是容易，哎呀，特别我到这么大年纪了，儿子有病不住院就不行，住在院里如果说他等我过些年没了，那我这两套房子都100多平米，我就天天设计着去卖掉，卖掉以后看看怎么处理，在这个事上也是动不少的心思，这也属于烦恼。有时候呢我就想管他嘞，不去想那么多，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想的少了，他爱咋地，我就先住着，我也不去，已经挂到中介上去卖，有人买就卖，没有人买我也不去操心。所以说这段时间呢，烦恼就这方面的烦恼就少多了，死了就死了，反正是这臭皮囊这个房子都是假的，何况抓瓦泥块这房子，我不去想了。这段时间有这么一点点减少了烦恼。再一个呢，就是昨天晚上听魏老师讲这个课，我是有点受益啊。原来就说前段时间两三个月之内吧，魏老师说 那我们的烦恼呀、妄念呀，那不都是我们的佛性的这个在起的作用吗？你还要去这个去排斥它，还要去这个遣除它干嘛？这个大手印就是任你的法身，这一切妄念都是你的法身所显现的呀。哎，从这个地方呢，就是说那段时间也是，不管是儿子的事儿呀、兄弟姐妹的事儿呀，哎呀，这一天的电话呀，这事那事的烦你。有时候呢也很耐心的就。
干嘛？我关掉了啊，浪费电。
没有，我没有
的
事呢。我就要开这个。
有时候呢，回过头来一想，哎呀，这一切这不都是，不管是别人扰乱你烦恼，还是你自己生出的妄念，这不都是法身的显现吗？哎呀，哎，这就轻松多了，烦恼就减轻好多了。后来呢，就有一段时间了，这得一个月之内吧，经常的，就是说有一些这个妄念，我主要是儿子的事儿，有时候写他就急着要出院，我就觉得他出院不吃药又犯病，叫他多住一段时间吧。在这个事上呢，一想他了，哎，这又要成串了，哎，接着就凛然一觉，朗然现前，然后呢就放下了，减轻了许多。这段时间就说凛然一觉，每天得十几次二十次吧，非常受益。昨天晚上魏老师这么一说呢，我就觉得又更进一步了。今天早晨起来以后就我也不去这个什么，看见妄念来了我也不再去凛然一觉了，我就看见，也不是故意的去看见他，就一边洗着脸呀，这个打扫卫生呀，洗衣服呀，或做饭呀，去做核酸呀等等，来来回回的都看见了自己这些念头，都是在这个出现儿子的问题。好像是能，就说不是呢，纠结的很厉害了。我看见他，我也不随他跑，我不随他跑，能看见了，也就说不理不睬。刚才魏老师跟这个曾志兄聊的时候呢，我也又听见了，又觉得这个，确确实实是看见以后你不理他，如果说还有再纠结，那要凛然一觉一下。我跟魏老师汇报这么一下这个情况，请魏老师批评指正。
你说的最后那点我听的是，因为什么呢？我们昨天晚上学的课叫熟悉法身，熟知法身，熟知不着相，就是说这个事儿现前了，不起它好与不好，好那你肯定就会攀缘，攀着走啊。不好你就讨厌呀，就是这个地方，这就是一个缝隙，就是只是它现前它是什么样，让它自然而然的这么过。
对。
不再强加一个它好它不好。
对。
这叫什么呀，爱物之心泯灭。如果能这样的话，不就是已经可以脱离六道轮回了吗？
我今天早晨尝到这个甜头了，哎呀，我就觉得，真的就是，自己的念头，你看，这个一会儿想这个，主要是想儿子的事，他想出院，我就坚持，哎呀，还是让他，当然院长也这么说，让他多住些日的院吧。我昨天去给他送东西呢，可能他一接到东西，他那个心就想妈妈这事那事的。当然我也是这个也想着他肯定怎么的，一这样想呢，我就想着你看这些妄念，哎呀，能看到自己的这个贼心不退，这个妄念，这个妄的这个贼，这个义贼，这个太贼了，我就看见他，今天有这个熟识法身的这种甜头，尝到这个甜头了，觉得这是个开始吧。特别昨天晚上魏老师您一讲的时候呀，哎呀，我就觉得特别的好，和原来又不一样。
昨天就是我们原来可能意识不到的，就是讲着讲着突然，因为那个大家的心都在那儿，正是无所住着的时候，他那种轻松啊，那又可能会学出一种心意，原来没有领会透， 现在又领会了，就是就是这样，又更一进步的更进一步的能够契入我们这个方式。
对对对对对对，
就不着相嘛。
嗯嗯嗯，是。哎呀，我现在我觉得当然也是从前年开始魏老师苦口婆心的在异地水群的，那时候刚建异地水群，哎呀就救我，拼命的救我，还有那么多的师兄敲边鼓，也明镜当师兄你怎么怎么着，你停一怎么着，那时候谁说停我也停不下来。我现在呢要一说就能停，或者甚至不说稍微一说我就意识到了。这段时间是我得有将近两年没敢跟这个魏老师这个交流了。因为什么呀，我觉得相差太远了。嗯，跟老师交流那也是让老师这个那个干操心。因为
我们就随便聊，哪像你想哪有那么什么远近啊，没有没有没有。
我是说我自己还在到处漫天遍野的这个到处捞嘛，到处这个什么。我现在呢把心归到这个什么就说回光返照就是认准了这一条路这个往外攀援。原来我昨天在异地水群我不是说吗，我说我原来我这十来年老是这个通过打坐试着很空乐您很受益了。哎呀也觉得有什么事也很潇洒自在能处理了。后来慢慢的一千多之后呀，家里事出那么多呀，这个空乐名就不那么什么了。然后呢就到处打气，就往这个打气上去，什么打了半天那打气那会儿行，一不打气了马上就完了。哎呀，这又去这个在各个寺院呀找一些这个一些大德高僧呀，就问他们，他们说那到老了以后我送你走怎么着，心老是往外寄托往外依托。我现在呢特别从过了年二三月份吧，我又重新建了个群，在群里面我意识到我这些年是盲修瞎练，老是心往外吃往外捞嘛。原来老师您说先老是往外捞嘛，老师想捞嘛个啥，这个往外捞嘛我还不理解。我现在过了年以后我认识到了，也就是这个从年前就听那个张立刚老师那个聊书听的也比较是那什么立断呀什么的，老是往外捞嘛，哦慢慢这才知道这个往外捞嘛是啥意思，这知道这往外捞嘛不对了。这就赶紧的这个什么就说做心地功夫，来了烦恼就马上就那个凛然一绝，来了烦恼我这个立断就是凛然一绝，因为我原来会嘛。所以说呢这慢慢就越来越走的往自己的这个心地上走的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就不往外捞摸了。跟那个谁那个我那个群里有一个我说让他参加这个什么这个一滴水这个什么这个小课又怎么怎么着。哎呀我现在我就是立断了，给我佛我也不去做了，我就好好在心地上就来了妄念我就立断吧，凛然一绝，我们都是把那凛然一绝说成是立断啊。一绝我就说齐老师说了就一激灵，这是我们这个本土的方言啊，就这么一激灵，有时候我就说一扬头或者一翻眼皮，这就是马上就把妄念就给切断了。有烦恼就是我原来已经是跟魏老师齐老师已经学的齐老师那个凛然一绝我已经会了。上了新灯禅修营以后天天写作业把那个丢了，连元音老人讲那些都给忘了，哎呀我可懊恼了。这整整的三周年了，前两年没走出来，魏老师用那么大的力气把我已经领出来了，那一段时间就两三个月的时间很受益，后来一有事又慢了，就说自己那个心还是东拉西扯的，他没有心力没有集中嘛，现在集中下来越来越敞到前头了。魏老师讲的每一句话我都觉得我都慢慢都能步步的深入，现在就说就像王永湖说那个 给我佛我也不去做了，我就按照这个路走下去。
他认准了能斩断他的妄想，他
对呀、啊、对呀、
啊，那就那样做去，坚持持之以恒。
我建了这十来个这个小群，那个有三四个这个精进用功群，用功群，这个群里王中老师和我们俩这就占了两个位置了，一共九个人嘛，十个人不就得这个十个人的话，那不就大数据一扫就扫着了。九个人他扫不着，我们在群里就是爱怎么那个学怎么学，也没怎么聊天，就是天天转发一滴水群里的作业呀，还有魏老师、齐老师这个答疑解惑呀，杨英老人的和二组的这些这个开示呀什么的，就天天就学这些，主要是立断，报名立断，这有一个那个叫个什么温。他一直就是没当事儿，我就跟他单聊了一下，我说温师兄啊，你刚开始打坐你得立断呀，你一天就那三五次，我说不顶用呀，昨天一直到20次，昨天发了那么多的感慨，哎呦太受益了，那来了妄念，我的贪嗔痴起来了，那就凛然一觉，就是一激灵，哎呀我学会了，他就是说，哎就这么一断，那太受益了，太有利了，哎呀我可找着路了。
那个都丧尸都说下座就是这样断呢。
对
啊，心眼的呢。
对。但是呢好像是没有人督促的呀。就是我们，你像我不属于过来人，但是我是在行的人。我一尝到一点甜头我就跟他们说，我有时候跟他们单聊。我说必须得立断呀，不立断你不揪到心上去，你光打坐在那坐着坐着就好像很舒服了，就什么那不行啊，你坐下以后就结成两截了，坐上和坐下就成了两块了，坐上是坐上，坐下是坐下，用不上那不行啊，坐下必须得来了妄念或者烦恼来了赶紧的立断，实在断不掉了，那就在嗡嘛呢呗咪吽或者嗡巴拉巴拉，
这个都说无数次了。
是啊，但是呢我发现呢，根据我自己的情况，说无数次也得再加无数次，有人督促的，群里面经常有师兄或者是在群里说或者给我单聊，哎呀谢谢你，幸亏你督促着我抓着我，我就觉得哎呀，抓自己的那个亲生的亲戚这个一个娘的这个兄弟姐妹抓不动，那么这师兄们这么多年这么就说一起修的，那怎么也得经常督促一下，他真的也很起作用，他们尝到甜头了，给他佛他都不做了，我就走这个路了。就在妄念一来就给他一绝，我就说凛然一绝。那老修呢，你像那个石家庄有个，他就说让我们就看着妄念就如毛不属就行了，那我这猫都没办法，他给我一聊聊了一个半小时，嗷嗷的给我向我发泄，我这猫我都看着他都不带动口，你还不属呢又怎么着，我师兄啊，我说你就什么吧，你就咱这样就是时间长了一歇歇会儿，就这样休息一下，你不想领觉，那我领觉我也听不起来，我说你就歇一会儿，我也是根据个人的情况，我说你就歇一下，有的呢我反正我也是变着方法的给他们说，我用多少方法给他说多少方法，要么就一激灵，你不知道领然一觉，你得一激灵老来现前，也别再找哪是佛性啊，那我不再动那一念，就是一激灵，把念头切断就行了，时间长了你自然你就认识到你的佛性了。
哎呀，这个事儿我们都丧尸冲丧尸在世的时候都几十年了，坐下去
是不是？几十年，我是1000座之内，是咱2000座之内，我第二个千座我是。
你不在意吗？你不在意，你就听不到。
我是听到了，也去照做了。往上师，原上师讲的那些，原来都带脑袋都储存下来。一直在脑子里，哎呀不可得又怎么这些，又是那个凛然一觉什么的，齐老师鼓励我让我学着做，那我已经是很上路很那什么，一来个什么事我就这么 我也就一嗯一哎，就是领人一觉或一机灵，立马就切断了，非常受益了。这就后来让他们用了2年的时间把我的拉到心灯里面，哎呦，这一下子天天懊恼，天天懊恼，呵呵，让他们不知不觉就扯进去。特别一个师傅说，我这现在这个通过这一两年，这魏老师拉着我救我，再加上这个其他师兄们，当然还得靠自己啊。哎，别人怎么拉自己，就是心到处捞嘛，到处跑，那是不行的。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后来又想，哎呀，这个往生，这个往生的事儿，到时候临命终的时候可怎么办呀？这
想
了尽量的多，也是想了17年，终于救度的问题。从过了年以后，一个是不依，再也不依赖任何人。这个什么，到临命终的时候去超度你会怎么怎么着，不去想这个，就是靠自己做下用功夫。也不去想临命终怎么着了，你现在就把握当下每一念，那临命终自自然然的该咋地就咋地了，你反应功夫了。这是我一点。
你说了这么多，就是说坐下观照，我听到了。
是，坐下观照。再一个呢，就是跟着老师，跟着齐老师、魏老师，您这个天天这一个周下来这么多的课，我就觉得几乎是不说一个周一变化，最起码10天8天有个比较大一点的变化。
最好是这样。
不变把变化也掉了，也扔掉。是的，是的。哎呀，反正很受益，感恩老师，非常的感恩，这不是发自内心。
哎呀，没用，不说。
好。
师兄，那您现在就是你儿子这个事情，你已经放下了，对吗？
还不能说是完全放下了，因为什么呀？他也是，他很痛苦。我为什么说发心？我一定，那我记得有位师兄说。当时就你还发心成佛度众，你还要那个要度众生，你现在要做佛。我说我先做菩萨，我喜欢做菩萨，因为众生太苦了，我就指着我儿子这类人。他也是原来学佛，后来学佛又学上气功，又这个什么那个练气功走火入魔。所以说呢，我就想着我怎么这个什么想方设法，就是自己修出来以后好指导他。现在不，他不能说是完全放下了。就说，你比如说，要是说放下，一下子也放下。有时候呢，他还又想起来，想起来呢，我不跟你说嘛，今天早晨就说，一会儿想起了儿子，一会儿想起了儿子，因为觉得自己这个心还真好玩。你看他一会儿又去想，一会儿又去想，哎呀，管他了，这是法身的这个作用。也不去讨厌他，我最起码我听明白了，这个魏老师不浅，不应不拒，不拒绝他，也不迎他，就看着他，也还是尽量的，就是说这个，反正这都是法身，就把他归到法身上来。现在是这样去做功夫，就从昨天晚上，刚刚尝到这么个。这么一点这个法味吧。
他没有事儿，他就是想说说。好吧，好。
我鼓起勇气来想来问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老师，我每隔一个阶段吧，现在比较频繁，就是我总觉得什么都没有意思。感觉就活不下去似的。感觉什么都没有意义，没有意思。
你什么情况啊？你现在是修心中心？
是的。
做打了多少座？
到明年的4月中旬，4月下旬结束，满千座。
对，就是500-600座，600多了，是吧？
对，快到了吧？到明年的4月下旬。
就全做了嘛，
对，
那你这个情况，他就是说，你现在就说， 你不像刚才那些师兄，就是我们第一个师兄上来说，哎呀，那念头多的截不断，截不断，这怎么都截不断。你现在那个阶段过去了，你知道吗？你现在身心变化很多的那种啊，就是我很有体验，对佛法很有体验，那个阶段也过去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呀？是接了没无所事事，没意思。哎呀，这修法吧，也进不得，也退不得。就说进也没有什么变化嘛，啊，退吧又不舍得放弃。我还没有明心见性，或者是怎么样？你的心里边的结，目前现在就是我为啥感觉到什么都没有意思呀？是你妄想，就像就是初修的那些师兄弟打妄想的那个劲儿已经下去了，但是还不通透。就是说就觉得还不能没事儿，也不熟悉，就是也不习惯于现在这个没事儿，所以你就会这个心还要想找点事儿，怎么找你也不知道。说你刚才说的那种状态，它也是一个阶段，也是要突破的，我不知道这么说你能听懂点儿不能？
好像能听懂一点，但是，我感觉心里挺，但是我现在讲的时候，我现在心里是很平静的，好像也没有烦恼。可是我之前就是翻江倒海的那种痛苦，就感觉太没意思了，然后也不知道这个痛苦
那不就过去了吗？没意思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翻江倒海现在还是目前不是吗？
现在不是
啊，对对对，是是是，原来翻江倒海的那时候都翻过，那时候想摆脱那个困境你都摆脱不了，极力摆脱，现在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了。现在又想摆脱目前的这个，你目前是感觉到这个修法也没啥意思吧？
对呀，
这能得了个什么奖啊？对吧？能得个什么后果啊？心里反正是有点敲鼓，这也是一个关口，对，这也是一个关口。正当就是你妄念，不像原来打的那么疯狂，一开始是初重的妄想，后来细的也在那打，现在快打不动了，但是就落入那种枯寂啊，没意思啊，无所事事啊，呆呆的呀，就上次说的这就类似的，就是这个类似的，也就是说，哎呀，你说想找事儿吧，我也不太想去找事儿，你说不找事儿吧，我还放不下，现在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无论如何，你要打完牵住，
好的，我现在唯一能坚持的就是打坐了，就是心里知道就是必须得打，就什么都不想干，好像连学佛都不想学似的。
对对对。
但是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坐打完，
这个阶段也会突破的。你这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说你这个黎明前的黑暗，就是说你这个心不透亮的时候。你在这个之前你还是不安于现状，还要怎么样你也不知道啊，总而言之就是说你要把这个牵着打完，
好的好的，
能够就是说在这种心境下能不理这个心境，你可能都发现不了，只知道我没意思呀，或者是怎么样，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它也会灭的，它也有生有灭的，无所事事的这个心它也会过去的，
好的，
它又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心境，对啊，我都跟他讲了，但是 他需要自己就是这魔，就是这个也会也会消失。
啊，他这是打坐产生的一种
不是不是不是
状态，
是我们长期用功，久久，他用功，心智以致这个心没有那么狂乱了，趋于平淡了，他又不肯平淡，他心里边，就是光不透脱嘛。
哦，这样。
就还没有通透。
那还是其实在修行过程当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境界了。
心境。
心境了。
心境，他的心现在目前他呈现的是他的心是个什么样，我们都听我听是听清楚了。
我想说一下，魏老师，我就和刚才那师兄，是有的地方有点像，就是觉得无所事事，好像没事做，就觉得那我干什么呢？家务活也干了，也还有空啊，我做什么呢？书又不想看，也跟这点最像了。那我就是不好就在那里，我因为现在说了才知道。我就跑去看小说啊，玩游戏去了，所以我就
你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出口。那比如说我们说的佛说的那些法你都知道吗？就比如说我们每天学的大手印你都弄清了吗？就像这个解脱歌今天贴的你都明白吗？如果不明白，那你还是抽时间看一下，不要放过自己。因为什么？你觉得这个佛法要就是难以切入，不容易。就是看小说也好，那个路你走的比较轻松，这个心稍微一放松就往那边偏去了。那你要不懂的，我觉得你还是比如说我们周二的学习，你还要跟着学学吧。我觉得我们现在也是一起学嘛，在学的过程中，又有新的对祖师开示的新的理，这个深入的理解，原来可能没有这么深刻，这个确实不一样的，当然你说，哎呀，我看书眼睛什么都疲劳了，你就去遛一会弯，你就打一会儿游戏，小心着别上了游戏的瘾，就是这样。也不是说你不能这么干，我们说二六四中你不干啥，你不管干啥你都要看着你的心不要粘上去。另外你说那个无所事事我都知道，就是说七八百座近千座的师兄他那个定力都已经很强了，但是他是不甘于寂寞，还想从这个找一个缝隙能够打个妄想能够怎么样，他就是说还想就是不甘于这个无所事事。那要是说上次有比喻那个用功的人，牧人看花鸟，都别人看的以为你这个人都呆呆的，是不是近乎于傻子那个状态，实际上他做功夫做到了那个心境，他对这一切世间的事他都没有什么兴趣。他是就说外间的，就说他我们现在认为的外边的事已经干扰不动他的心了，他不就平平的了吗？心里边也没啥事儿。但是就这个六七百座七八百座千座的这个私心啊，他不甘于这样，他原来对这个路比较生疏，还有机会偷有个缝隙想打一下，就让自己快乐一下，或者是怎么样一下，是吧，舒服一下就怎么样。他不习惯于这种平淡。实际上这心他的妄想、出妄想，还有那个，不遇境的时候，他已经很难，就那个心啊，趋于平，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平静啊， 但这个也要到最后，这个也要红化相望嘛，也要到最后也要透出去，在这个地方你不可能一直是这样的。
就是对啊，就在这里就好像很难透了，就觉得自己怎么就好像平静一样的。
那你们就说那么就是呆呆的时候，哎呀，我还知道我呆呆的啊，这个是什么呀？
就是不思善，不思恶，对不对？
这是道理啊。那我们刚才说了，跟你这个说的是就是重复了，再这样重复说就没有力量。
我知道了，我怎么走？刚才听魏老师说，就是我现在定已经有那个有消息了，那就是赶快再去确实说不能够了悟这些，需要还是那个明心见性啊，这些书都还要去再赶快去看。我知道了。就是是不是这样呢，我就能够透过去再说吧，是不是
你早晚得过。你牵住不早晚得过去吗？早晚能没事儿，你真要肯。
好。
师兄，我也说两句哈，就是那个，因为我也有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就觉得您可能这个这种意乐对明心见性或者什么的，这样已经缺乏了，有点缺乏这意乐吧。因为我之前吧，我在没有生活当中没有遇到一个大的困境之前，我其实是比较懒散的，我经常会夜里边刷电视剧啊，追剧啊，然后我经常没事了，我就休息时间吃个饭什么，我还要玩会儿手机打游戏啊，我就已经形成习惯了。但是我觉得可能大概就是半个月以前，我出现了就是生活中一个大的这个困难以后啊，从那以后我真的就是再都没有玩过游戏了，然后就是刷电视剧这些东西，只要跟我没有关系的我都不会去动。然后因为我每次一旦刷去玩，就是我一般有的时候我听课的时候，我底下还在刷着什么，就是在玩手机游戏，我经常会那样习惯了。以前我现在每次一打开游戏我就觉得有罪恶感，就是觉得我的生命的话，如果不是更多的这些时间精力不是用来于我人生要有找到一个目的和意义的时候，然后去这样去过，我就觉得自己就像很，我不是说您们哈，我就觉得我自己像很垃圾一样的，我就不无法面对自己，所以我必须就是不可以动这个手机游戏啊，就是让自己消磨自己。然后甚至于其实我那个时间有一段极端的时候，我都觉得就是吃饭啊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我只要能饱就行。我现在也是这样，我在家里的话，我吃饭的话，我只要有什么速冻饺子啊什么方便面，我就 OK 就来就可以了，然后吃饱了就行。我实在是不想那个，我就点点外卖，我想做再做什么的，我都不会太像以前。我很讲究吃的，我最早的时候我都要吃这个吃那个，我每天不停的研究，我很多时间用在吃上。我包括这件事情以后，我吃基本上已经不太粘着了。然后我就觉得通过就是我们还要一个有一个重新思路，就是理自己的一个过程。当我把自己理了以后，我就发现就开始知道说我生命到底要干嘛，我到底有没有我的时间，我的生命，我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样一个目标和意义。即便我现在可能我比如说你就说我现在哎呀不想做那么多事情或怎么着，我要调理啊或一下身心等等，但是我要知道我很清楚知道说这个打游戏啊等等，这我都不允许自己犯一次，我就现在就是这样去要求自己，然后我就把它表达出来，希望跟师兄们能共勉。好的。不好意思魏老师。
没事没事，你说的很好了。 你看看人家李华给你们建议，师兄们觉得枯寂的时候过来做义工吧，法务上的事儿多的呢，做都做不完。
我是上次我说说话紧张那个，
我知道，我知道。
现在我真的心情比较平静了，要上次我 几乎跟你说完了，我都是没说之前都是心跟你都一再斗争一再斗争，打个麦的时候都心都是嘚瑟的，现在就比较平静了，跟你说话就多少有点起伏，但不那么明显了。嗯，感恩老师，我这个结真就解开了一下。那我早先吧，我也
不知道
分享一下子，
你讲。
啊，我也想和这个师兄跟咱的师兄分享一下。我早先吧，就由于这个不敢和老师交流，所以吧，有些东西就自己闷着就走。完了呢，就是听元音老人的讲课。但是吧，后来我到达到什么程度呢？我开始是打坐，我就打坐听了元音老人、齐老师答疑啥的，剩下我就不敢和谁交流啊。后来完了，等着我。打坐打完了那什么的时候，正在后期我就不咋看祖师书了，一看祖师书哎就困，你说我困的就不行不行的，就是拿起来我就睡，就是那样式的。完我现在我就坐着沙发呀或者走着看呢怎么的，那也困，我就困的都不行不行的。后前我就是把这书我也就放下来，我也就不看了吧，不看这心里就是也是翻江倒海难受寂寞，哎呀淡，哎呀这种就是那个，我就心疼有病呗，就是血压完了不太稳定，那时候我就开始吃这些药啊，整个完了三天两头好使，完了两天三天就药又不好使，又去抓药，就这么反反复折了，完了也不敢问，也不知道是也没心思是自己，反正就自己闷头就这样式。完了就一点一点的吧，总听答疑啊，听到有类似和我相同的这些，就一点一点的把心就解开了。完了逐步逐步的，我这个觉现在就不像早先了，完了逐步听课呀，或者现在也能拿起书看书啦，完了就觉得这书现在看好像从头从来没看过一样，但是呢现在能看进去，而且能明白了啊，就是这样式。所以我就呼吁师兄们，像类似这种心境啥去坚持住，但千万我是这样式，我也寻思还玩玩手机，他们说的玩玩游戏啥的，但是我就是总觉得那个我的戒律，我总觉得好像不行，我怕我沾粘上过去，完了我就救不过来了，所以我就不想那样去做。但我现在真就从这种状况中走出来了，现在我就感恩魏老师，真的我现在跟你说话比较平和一些，就不觉得那么紧张。
对，原来我们沟通的少，沟通的太少了，现在沟通多了没事儿。
那我就现在我跟旁人说话我就不紧张，就跟你们一请法，哎呀我就心嘚嘚嘚嘚的就不行不行，完了说话就觉得语无伦次的，都不挨排上时间，就是那种感觉。
现在没事儿，再练两次都没事了，
再一个我就觉得我这脾气好像比以前就好像一沾着火烧下就出，都好像有时都控制不了。完了呢，反正现在就知道这个要不拉，或者也不勒的，反正就过去就拉倒了。现在这个我有这个毛病就。
好好好，分享的好，就是我们刚才四兄弟都很好啊，畅所欲言。我们小三班原来我就发现，你看实际上发言这些人，他一开始就是刚才这个最后这个师兄说的，他没有勇气来这儿跟你交流，就没有勇气把他心里的话敞开来说，他自己给他闷着头闷着头闷着头，做功夫做了老久老久，但是他自己也不确定他自己对不对，做一个沟通以后，就哪怕跟这个老师兄弟啊，或者是跟这个祖师的对话文字能做一个交流，他也会安抚一下。但真正修行还是要把你的，就是你这个心啊，要贴到心上来，就是 要知道是修心的，不是遇到事儿我老说那个烦恼的事儿，而是说你这个事儿来了，你的心如何，贴上去了没有。嗯，我们看到的是你粘的，你怎么用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结解开。像昨天晚上大手印说的那个用功方法说的那么细腻，估计没有人那么深刻的给我们聊过这个事儿，也聊不到那儿。所以我们借助于祖师开示，使我们自己能够开启智慧。哎呀，那个要是能够心开意解的话，那已经是熟知法身了，你就是那个信的成分越来越足了，疑的成分越来越少了，然后再是豁破，就是彻底不疑了，能到这个程度。所以我们现在几乎打仗打个一二十年都是跟自己的妄想烦恼那都在那对着干呐，或者是怎么样啊，轮番的就是那么一丝起一丝落，就是那个心啊，天天的就是那就上次讲的那个人天交战啊，反反复复的这样是不错，但是我们也有你知道吧，也有诀窍呀。那祖师说的呢，一看大手印说的那个用功方法，你真是心贴贴的会就是会意了，你用功了就应该是越来越轻松的。嗯，像我们是怎么一个念头当真了，那一股力量都不知道扎的十万，就这一猛子呀，能扎十万八千里，也可能能弄个十，弄这一辈子都有可能，你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学习祖师开示还是需要的啊。我听了好几个师兄弟，我一看呀，他讲的这个好像和我们祖师开示是有距离的，我一想可能他是没有参与那个学习，所以他用起功来他自己也费了不少劲，但是那个心还没有，就是说那个慧啊还没有，就感觉到他还没有开启，还在一边做着一边犹豫的，就是这样子。就有点可惜吧，这么说啊。哎呀，真是。
魏老师，那个昨天您讲的那个大手印啊，那个然后就是讲的那个妄念烦恼，皆是法身的那个本觉智慧相，就是我们遇到妄念或烦恼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一看那念头它就没了。或者是猛烈的一些也就是我们也知道当下我们就知道，哦，它是这个我们自性的一个作用，然后就是一觉我们就回到当下，这也就是我们就这样做功夫是对的，是吧？
对呀，对呀。
嗯，
就是说
啊，
还是不太熟悉嘛，如果熟悉了，那正在那个生和俱发的时候，也不做遮遣成立，也不根本就不会起这个心。
对，
我就再说一下，就像我们说那个源头和那个梁山祖师，梁山祖师不是手就是那个法主吗？他在那讲法，有一个师兄，有一个就是我也不知道是，反正就有个僧人吧。就是说那个原子源头啊，说源头你在这儿种地，那个梁山在那儿讲法，你还不去会会他，意思啊大概意思说你不去会会他，他说那个源头说，我要是我不去便罢，我一去准叫他从座上准把他从座上拉下来。那这个谁啊，源头他不就是放下锄头，他就去梁山那儿去那个什么，跟他那个什么的呀，交锋呀，是吧？他两个都是明眼人嘛，他两个人都是明眼人。说着说着，我忘了前面了，是不是说你妄念聚起的时候，就是你那个妄念聚起的时候如何？他不说贬向无生国里吗？我忘了他那个细节了，但是他讲到那个时候。 因为他两个都是名人，在那我们可以一会儿把那个公案贴上来，我们再看一眼。那个这交锋到最那个激烈的时候，就是互相不上当嘛，互相就是说那个心思活泼泼的都是无助的，呈现给大家的时候是无助的，都不会粘着的。这个说到最后的时候，那个谁，那源头不是说，那你琼浆倒玉的时候如何呀？那他不是说了这句话吗？他把这句话，他说那就是说大河冲通了龙王庙了，那个三海都聚腾了，都翻腾了，那个就是从来没见过的那种大的那种什么呀？就是我们说那烦恼啊什么。都出来了，这巨浪滔天是如何？那这时候源头就把这个话撂给他的时候，那梁山说：“你难道在这儿疑着我吗？是不是？啊，还来这儿给我挖坑？还说什么琼浆倒玉啊，三河巨变，还说大水冲了龙王庙等等？那这不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死就是？”究竟的透过透从这儿透出去吗？这不都是我们自信吗？他根本就不可能说这就是我的自信，这都太可笑了啊！他就说你呢，你还跟我在这儿挖坑，你小心着。他不是说这个话吗？那这一语就知道了这个主持失德透不透？你不可能就是。我认识法身了，还把烦恼割裂出去。在这个时候，就是说，就是那个大水冲龙王庙，就是说三个琼浆倒玉，就是说那雷霆俱发的时候，这个也不碍着呀。还有什么拉回来啊？什么呀？他根本就没有这个事儿啊。
对。
再往后，听懂了哈。
很好。
对对对，我就想告诉你这个。我看你要是说这法身还不正住的时候，你就可能我保任吧，保任就是不理睬他。我们就说不理睬他，并不是说把这个火吸下去。正那个啥时候都是妙用。那都不是说的就是这个事吗？ 对不对？
对。
琼浆倒玉不就是我自己吗？就我们说这个话都是拖泥带水了，已经这么说了，就是真是
是已经是不理了，
就是不放心嘛。我还保任吧，我不能那个发火吧，我不能怎么样，哪儿也不挨着，处处无助。
对，
这一下没事儿。
对，没事儿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们有一个那个读书会啊，有一次读书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就分享，然后我就分享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为了让大家明白什么是不在二元对立里，那个师兄们吧都听得特别认真，然后就有一个师兄，人家是修了好多年了，然后就是那个他总是在做他的功夫，他可能是在安住他的这个本位上啊，我不知道啊，我不清楚，我感觉是那样的啊。我说了这么多，他就是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后来我就说我想让听他一个评判嘛，我说那你看我说的这个，你认为就是说是对呀还是错呀，或者你谈谈你的想法。他说我只听到一个音儿，哎呀，我当时我就很不爽，我就觉得，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呢？我说我讲的又不是垃圾，我觉得每句话都没有废话，这是一个就是说一个分享，哎，他居然就说只听一个音儿，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啊，在说什么？后来我说那学佛都学成这样的话。那我们国家那个外交部的那个部长跟外国人就是说谈判的时候，那都不知道那个外国人在说什么，那我们这国家大事不就耽误了？我说这说的有点大了，我说如果说小一点，就是
比如说你在公司要跟签合同，然后你都不认真去倾听这个合同的内容，然后你这个合同能签吗？就说你这事情你还能做好吗？然后我就对他这个就很不解，因为他平时做功夫很绵密啊，他就是说人家是就是无论来了就是什么人，他那人不是人来人往的嘛，他这个工作性质，然后他就经常就觉得啊，知道他是个人就行了，然后就是总是安在他那个做功夫里。我曾经说过他，我说你这样是不是会不会住空？因为你就是说你总在你那个境界里待着，当就是说和别人去聊天去做事的时候，他还要转换一下啊，他要转换一下然后再回来。我曾经说过他，我说你这有点偏空，我觉得应该就是当时在喝茶嘛，我说你就是你看你就像这样，你喝茶嘛，你喝完了完事儿了，但是你看你也没有妄念也没妄想，这不是很自自然然的事情吗？当时他挺受益的，但是他可能这个工作人家这个做功夫做了好多年，所以在我们的读书会里边他以这样的状态出现，我觉得很有点不对，当然我是对他产生评判了。我觉得学佛如果都这样，我说那些话他都认为只听个音儿，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我还说啥呀？那我就闭口不说得了。魏老师，您说说这个事儿呗。
我说什么呀？
那你说他这样，他这样这我也不知道是对，是他是一个做工的过程啊，还是他这样对吗？这个
我不了解他。真的，那要他亲自就是我们来这交流啊。再一个，有祖师开示呀。那比如说，就像元一老人吧，听你给他出述你的问题，就是你的心结在哪儿，他要听不出来的话，他咋样对机跟你说法呀？
对呀，
都不知道。
是呢，我也是说呢，所以我就觉得那样好像不太对。但是我这个，你看，我认为人家不对的时候，这不是我的一个评判吗？这我就觉得是我的问题了，我又觉得。
那人家没有让你那个就是评判，那我们就暂歇呗。他那没事儿，
但是我当时对他产生看法了，我说要学佛都学成这样了，那就不是那个活泼泼的了，不像我们老人说的那样，是吧？我们是活泼泼的，我们而且说不是说我们不能做事，而是我们把事情做得更好。那你说我分享半天那么精华，然后别的事情都受益了，他居然不让我再说什么。
那也是，那他愿意，他的学佛，谁知道他发心、他的目的、他的知见？那我不能乱说。
其实他发心也挺纯正的，人家就是心里包着众生。他有一次聊哈，他那么说，当然是不是？反正既然说出来了，我想可能有那个什么挺慈悲的这个人，然后心里装着众生。哎呀，不知道，我对这块行了。我既然不过魏老师已经回答我了，就是说元老人说的那个。我们不认真倾听的话，我怎么去应答？是不是？
再一个，人家没有让我去指导啊，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就在这儿可以暂歇啊，那个跟咱没关系。
问题是，人家别的师兄认为他修得很好啊，就想听听他。
那你也管不了，好就好呗。
哦，好吧，那我知道了，我就歇下来好了。我知道了，
你歇下吧。好，我们看这个他给我们分享的啊，你看看我说的就是这个源头，就是个种菜的梁山是上堂说法的法主在那儿为大家开示，然后源头去了，源头说我不去便罢，大家看到这个我不去便罢，我去了准把他从座上法座上拉下来，那就是指的这一段，说这源头说哎，那你说法，我问问你，家贼难防身，就是我忘年期了啊，那这时候咋办呀？那梁山说，吃的不冤，就像我们说的，我看见了呀，我能看见他就不冤了，对吧？那失德后如何？就我看见他又怎么办呢？啊，这就是失德后如何？点向无神果里，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一看他就没了。化作就空了，化了啊，他就说明他是虚幻的嘛。 那源头说难怪扁线无声过滤，就说就这样子一看它就没了，这个地方就是安身立命处吗？我们学佛就是悟的这个吗？啊，那个师傅说，那梁山说死水不长龙，哎，在这一看没了，死水一片，这个是不行的，哎，死水不长龙。元三祖师源头说，那哎呀，这死水不长龙，那如何是活水里的龙？那梁山说兴风不捉浪，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就说那个大狼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啊，那个什么样啊，倾礁倒月了，大海翻腾作浪了，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哎，也不碍着，兴风不捉浪，兴波不捉浪，你别给他就是说发脾气了，我这个脾气不好，什么你这不是捉浪吗？你这不是在那找事吗？有事吗？对不对？那源头接着说，忽然倾江倒雁时如何？说现在不对，现在不是那个波和浪，就是不是水和那个浪的事了，现在是倾江倒雁了。哎呀，就说这个山都崩塌了，都这样了，那个河水都冲翻了，都这样了。那个梁山听到这个话以后，就从法桌上下来，一把抓住源头说：“嗨，舍利舍利，说魔教师的老僧袈裟脚，难道你还怀疑我吗？你还在这儿给我挖坑吗？对吧？先倾经倒业是如何吗？啊，这还有个如何吗？没了，没事了，去看看。你那个前头说无声，就说。”这个妄念歇了也不对，你不要在这停嘛，大家都知道我们师兄弟都应该讲点线无声国里，他不就是看到妄念没了吗？哎呀，平静啦，不要在这住着。忽然清江倒月说，就是海浪翻天掏刀天的时候也不要住着，你还要在这儿考我一下。这不梁山从桌上下来就说那个源头，你还疑着我吗？就说还弄个什么青椒枣叶来这儿挖个大坑啊？这本来就是我们要换成道理说，那就是青椒枣叶也怪着，也是无助啊。这是说道理了，但是你看这个禅师，他这个二人的交锋，你就看出来两个人都是明眼人，都不执着呀，管你什么。那我现在平静，我现在没事，我是个闲，你这说这都是废话嘛，都不可得嘛，对吧？事儿来了，再大的事儿都是没事，倾礁倒月也没事，也不就是这个意思。
嗯，对，魏老师您讲得很清楚了，对对对，我现在知道了，我知道那个师兄的问题在哪儿了，他这是一个做功夫的一个过程，他现在到了那个死水不藏龙那块了。他现在对他现在是死水不藏龙，他还要需要继续做功夫，然后就是说要会用以后，甚至到最后一步清秋岛月是如何，就是他还欠着两步啊。我知道了，我清楚了，感恩老师。
啊，对对对，就是你平静了又如何，那也不是真心住到这。
对对对，还是住在一个那个一个所，还是住在一个空里了，死水不藏龙啊。我知道了，但是这是一个修行路上的一个过程吧，人家能做到这儿已经很不错了。好嘞，我知道了。
他这个公案给他看看，他可能还一笑了之呢。
好好，对，我把这个公案转给他。好的好的。好嘞，太好了，太高兴了。好嘞，感谢。
那这个上师就解的比较细了啊，我们说的就有点就出界。借这个原公案，大家能够现在我觉得老师兄他就能够理解，能够会意。好，当然这个是说，对于我说这两个人的交锋啊，这两位师傅的交锋啊，他都是明眼人跟这个明眼人交手啊，他这两个人都是明白人，跟演戏给他那个坐下的人看嘛， 就是给我们看的。嗯，好。别人的对别人的困扰产生自己。对对，我也认为是。对，你对别人看法产生了烦恼是自己的问题。嗯。
老师好，那个我就快下课了，我就简短的，我想再跟您确认一下，就是昨天的课呀，墨学特别受益。然后呢，就是从昨天开始，晚上也是做了一个就是学习和反思，然后就觉得就是我现在就是想法，就是一个就是要知道自己啊，这个本性是不思善不思善不思恶，然后了分明的，这个是我的本心。然后呢，我虽然是这样有个灵觉的本心，但是我从啊，事项上当中，我要知道所有的外相就是都是幻象，知幻即离，离幻即觉。然后，所以我就想，嗯，在觉照的时候，我会觉得，只要一起念，或者是有这个相出现，我就立马就去断它，或者说我知道这是一个幻象。因为现在对我来说，如果说一来念我就断，我感觉好像我不是不执着一个念，我是强压着去断，但是我接受这个念，然后我又知道这个念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它是幻的，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不再去执着它了。我现在就是想啊，一方面我知道这个灵明了知的这个本性，然后在事项上的话，万象俱幻，都是这样幻，然后不停的在事项上这样的去做功夫。所以老师，我昨天是有这样一个想法，您看我这样去用功可以吗？
那就目前对于你，就是说刚刚起修的时候，我想你这个也可以，但是呢，就是不利索嘛。啊，我们说面对这个境界，或者说对景生心的时候，你发现那个金刚一动就是断，不说什么道理，嗯，
哦，
断了可能一秒钟也没有，一半秒就是刚断，它就又起了。这个就是常态，嗯，这个大家都是这样的。但是做了好，你没听刚才那些师兄吗？做这个功夫，他也不是一天半天，甚至他可能做了好十多年了，他才突然发现，嗯，哎呀，这原来都是我法身啊，都是我自信，他在显现啊，我用了那么大的力量，那如果不用那个力的话，他可能今天还是翻不过来身儿，嗯。就是你可以自阶段，嗯，那你说如果断不了，如果实在是就是烦恼，就是根本想下来断，那你说那就是虚幻的呀，那也可以啊，啊，总是转了一下嘛。我们就是祖师说开示的时候也是这样说，如果说你发现对景生心的时候，或者是那个烦恼梗在心中了，我就喊断，还没断还没停了，又起来了，就是说。断不了它的时候可以念咒，所以可以念咒，可以念佛去转它呀。你刚才说的呢，我一思量那一转也是可以的，嗯，就是这样。
嗯，对，老师，我都需要先思量一下，我现在就看着什么东西，看着黄布啊，看着任何东西，吃饭的东西，什么东西我都觉照一下，就是
那你看黄布觉什么照呀，用就用，不用就放一边去。
我就觉得这个它也不是实有的，然后它也是换的，但是我随缘去用，就是我看到啥我都是这样的，哦，黄布打手印的等等，我就是随缘去用，但我知道我都要告诉自己，看只要看有像的东西我就告诉自己这是换的，然后同时再去用，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我现在就开始这样用功了。
你是想了呗，自己
啊，就多打一拍子妄想了哈。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多晃了虚晃一下然后再断。
啊，对，是这样的。然后我可能直接断的话我还不行，我还觉得我为啥断呢，我就让我断我就断，我得理解一下啊，哦，这是虚幻的，所以我要断，我可能得这样一下。明白了老师。然后就是，
嗯，
对，然后遇到了这个比如说一些困境的时候，我现在开始用这样用功，我就想哦，我遇到这个事情正是我嗯彻底的就是让我自己改变的一个过程，然后正是我增上的一个最大的力量，然后这个时候我开始说哦，这些事情困难也是幻的，然后都是我自心的显现，我慢慢的我去给他就是出离脱离这样的，然后我就把 不光是这个事儿，我可能把所有的这方面的这样一个执着的时候，我可能渐渐的从人生当中都开始把它渐渐剥离出来，但是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哈。我现在先从这个相，认为相是幻这一块，先从这儿着手了。
你很快你自己就又平静了，还会有新的办法再来应对，因为你那个肚里边东西比较多，就是我们是心心中心，它是什么呀？它是来的确实比较猛，就能断掉不能断掉，我都是直接去断，所以实在遇到怎么断都断，就是说根本想不起来断，那你就念咒呗。我们有一些师兄弟说，我都不知道断啥，我就一天到晚念咒，那可能也是暂时的，我是这么想啊，就是你不想直接断，你就通过一个这样的过程。我想你可能下个礼拜你又改变想法了。
那老师，我现在是在找出路，我让自己怎么去往这个解脱路上怎么去增长。
那就跟你说直接断，我们都这样，直接断，断不了也断，至少我想起来一个断。我们就说直接通无相修行，
我直接我要琢磨个道理再去断。对
对，我就是说的是你，但是有些人是这样。
好的，明白了，老师，感恩你。
我们是直接来。断掉断不掉那是功夫问题。知不知知不知道断，知道断那就是会，那会力。我们的师兄弟不是光我们这儿的师兄弟，就是我们的师兄弟心里边都心存芥蒂，就是说他不敢把他的心这样就敞开了聊，就像你我们聊的都没有障碍，他有些师兄弟在这儿有障碍他突破不了，就很多人就是他私下他在这儿不敢聊，他鼓了很大勇气跟我私聊，也是吓得一身一身的冷汗，实际上是他自我不能突破，他自己这个东西原来他是没有机会亮出来，现在有机会他也有一个心理的突破，他才能敞开聊。我有些师兄弟他就没有这个顾忌啊，我们说你聊完了你心是轻松的呀。当然不是说我们那个说东家长西家短谁家错谁家，也不是聊这样，对吧？我们是说聊怎么用功的。他是我想说了，就是说你早晚得突破，有些师兄弟现在我还不知道那是哪班的，就上一次他说老师你给我选一选哪些是可以断的，哪些是应该断的，哪些是不应该断的，我那个师兄弟我还不知道他在哪一个班，我不记得了，他的问题解决了没有？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师兄，我们私下交流了，然后他也知道怎么去用功了，但是后期他用功的这个实践的情况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没得到反馈。我还想那个是哪一班的，我也不知道，我们都可以聊一聊啊。敞开心扉的这么聊，哎，你回去再打住，你是觉得比昨天轻松一点啊？这就对了。很少墨鞋子就是没东西，哪有啥东西啊，返本还原一看原来啥也没有，就是这样。
他说的是解脱歌里面的一句词。
对对对对对对。我原来总以为一个真东西一个大宝贝，原来一看这个啥也没有，就是大宝贝。而且告诉你这个秘密啊，这个东西没法传，这个不修行你怎么跟他说他都到不了这儿，就是这个秘啊玄，就是觉得很玄，很玄妙，很怎么样，就是甚深佛法，这个玄妙无比，就是这个只有你微正道乃至，就是这个没法向人那个开口啊，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们是
能聚无上福报，才能遇到这样的真正的善知识，就是我们师父啊，谁能跟你说的说的这么明白啊，千古难遇，所以大家珍惜。
老师，这些天我每天基本上都在听，我每天都听好几遍解脱歌，然后其中其实就是这一句哈，他说这句我不太知道啥意思，说海底金乌天上日，目中童子眼前人，
得有解释，有解释吗？
哦，
有
没看
解释的，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哦，
有解释，
你找一找去下去啊，
那不是有吗？跟着就是解释吗？嗯。回去自己先看上师说的，就是说他这个解脱歌嘛，他这个不是这个大一祖师做这个解脱歌嘛，本来就是吊高和寡，早不做就是千古难遇一人能够合拍的，这么难，说是吊古神清啊，你说这个吊古就是。古来这个调都高，哎，没有人能合得上啊！你想想，我们是这么说啊，曲调高深呐、啊，我就现在突然想起来什么了，我就这么全就是净落落的层次给大家啊，就这样，我没有隐藏啊，我都跟你说的明明白白的呀，但是能合者难遇。几乎见不到，我就想着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我就想起的那个太难得了，这人这个能够契入佛法的这个知识我辈的大幸啊，幸福的幸啊，你太幸运了，你遇到这样的法，哎，所以这个说这个解脱歌就像那个俞伯牙那个摔琴谢知音一样啊，那么难。好容易找到了，第二年再去的时候，只见虎丘不见人啊！就第二年再去弹琴的时候，还想给他这个知音弹一曲，可是他这个知音已经过去了，就这么难。你想想，他那个调就是从古以来就是没有人能够听得明白，他不高山流水吗？是什么？唯有一个砍柴的樵夫听懂了啊，你弹的是什么意思，他听懂了，他就是大歇之音啊，说我还要再来会你，再来会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就这么难。所以我们也是遇到佛法了，我想说的就是哎呀，这个吊古神清啊，这个听得多会得少呀，会得几乎绝了，所以我们就在这儿，就是能够遇到这个佛法，能够契入，绝不是就是泛泛的，就是我们那个人间之事所可以比拟的啊。说还这个事儿，今生让我遇着了，我还能放过，还能那个什么，还能怎么样？就是说不整明白了，我死都不明白，应该是这样啊。你想想，这是我们看到一个词。我们就这随便说一下啊。那今天最后就随便说嘛，我们就随便说两句。
魏老师真的应该讲这个解脱歌，因为我感觉好像真的像您说完了就，哎呀，能激发我们的这种信心和动力哈。因为现在要么有的师兄们他们说现在没有觉得什么都没意思啊，有的又烦恼重重的，真的可能说像当我们对解脱。彻底有这样一个高峰的这样的高调的认知的以后，我们才能找到这个目标啊，才能有
这个解脱歌一直在那儿摆着了，你们不去看吗？
我们也听，但是听老师讲完以后，我们可能就会更好，就这样。
那也是我们一时之那啥，这时候早都不想烦恼了，就是听了，哎呦，太好了，这真是。这觉得太珍贵了，我们接着佛法是吧，绝对不能让他是今生空过，今生让我遇到了，我一定给他弄个什么，那就是一探究竟，这里面的玄妙到底是啥，就是佛法嘛，就是心嘛，要剖析清楚。 要努力用功正道。
老师，有师兄在啥都没有，他说他认为啥都没有这个空就是自己见性了，他是只要认识到说我啥都没有，他就觉得哦，那我就见性了。
啥都没有，
嗯，
这个空不是就不是我们的浩瀚的虚空，不是这个空，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不是这个
不是我们认知上的这个空，我认为说啊、哦，我理性认识到说啊、哦，这是空的，那我认识到了，我就见性了。其实这不是的，就这意思哈。
是我们说我们真正我们要证到，我们才知道，我们亲自能够尝一下就是我们亲自入到这个宝藏里，我们才知道我们这个空是真空。形状状如虚空，但不断灭，了了分明，这个才是我们的自信。嗯，看着像虚空，说我们的心广大无边，进虚空变法界，是空啊。说这个字你怎么比喻啊？就像虚空一样啊。